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十二集。树林的枝叶比天更黑，那些枝叶在轻轻地摇晃，发出和海潮一般沙沙的微响。树林并不大，林间似乎什么也没有。陈奇和苏珊往前狂奔，很快追上了绕着树林打转的马月，拉扯着他往外跑。唐岩弯腰拾起郑青的手机，摇了摇，说道：想知道为什么我说树林那边更安全吗？肖安靠过来，唐岩重新播放了刚才录下的视频，播放了两秒钟，唐岩按了暂停键。肖安凝视着画面，手机画面上显示的是郑青的影子落在岩壁上的样子，那影子的形状和岩壁上的图案一模一样。郑青正举起手机要拍摄。怎么？肖安问。唐岩指着郑青的影子说：光从哪里来？
光？
肖安这才发现月亮在头顶，他投射下的影子在脚底下，而郑青的影子为什么会被投射到岩壁上去？他背后必然有光，而且这个光源很强，照的影子很清楚。但现在抽象画廊中一片幽暗，没有任何光源。刚才的光线是从哪里来的？两个人一起抬头看向郑青消失的那块岩壁后面，唐岩看着那个方向。在肖安面前，他那种对所有发生的事感同身受的姿态自然而然地收了一些起来。他说道：那个时候在郑青的背后有光源，影子从下往上投射的，头大一些，因为那些光源的位置比较低，和这段影像一样，那些光是从他脚下冒出来的，所以我们踩的这块地方底下或者左近的地下应该有东西。岩壁的后面也是岩壁，他们赶到岩壁的另一边，发现岩壁上依稀多了一只流浪狗模样的图案。也许是郑青走到这里的时候，他背后的岩壁上一只流浪狗气化了。那一瞬间，光亮照到了他，但气化郑青还可以说是为了灭口，气化一只流浪狗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古怪的超自然现象？超高温在这块海滩上不定时的出现，气化一切他接触到的东西。
我想这里应该是个巢穴，
唐嫣的声音飘渺。肖安皱着眉问：
巢穴？
是个巢穴，所以会攻击靠近它的一切生物，而它出没的地方就是它容易穿透的地方。在沙滩上围绕着一片山岩的附近，地上是沙粒，比海边的细沙颗粒要大得多，颗粒间的缝隙也要大得多，容易穿透。而树林那边，树下更多的是细沙混合了泥土，是很难穿透的。
唐岩伸出手在岩壁上一敲，只听咯啦一声，那粗糙却坚硬的岩壁骤然裂开，一片薄薄的岩层脱落了下来，像被敲碎的鸡蛋壳一样，露出了一个幽深的洞口。原来这种不怕高温的黄褐色山岩居然不是岩石，而是某种不知名的生物用沙石造就的巢穴。一股奇异的空气波动被从唐岩打破的洞口里吹了出来，霎时间空气就变成了一团白光，笼罩在了整片抽象画廊，照亮了半个海滩。远处的苏珊、陈奇和马月看到这边的异变，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在这时，英姓警署的实习小警察沈小梦把人口资料摆到关奇面前说：
A 小区那栋楼602室的住户有两位， 萧庆和陈娟，身份证是去年新做的。
关奇凝视着眼前放大的照片，男的消瘦，女的丰满，和那天房里的夫妻完全不一样。那对夫妻究竟是谁？萧庆和陈娟又到哪里去了？
长官，联系到肖安了。
沈小梦说，
宾阳市六号村的同事联系到我们说，他们的海滩出事了，一个女学生失踪了，海边疑似发生自然灾害，肖安和其他人安全返回。
自然灾害？关奇的眼瞳微微收缩。什么自然灾害？
好像是他们那里的死火山小型喷发了，海边裂了一条缝，现在已经紧急隔离，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火山？关奇若有所思。肖安呢？
正在返回的途中。
返回的途中，肖安驾驶着自家的越野车，来的时候六个人，回去的时候只剩五个。郑清的背包和私人物品还在车上，这让全车人都很沉默。苏珊、陈琦和马月更加沉默，甚至是恐惧。那天夜里，他们看见形成抽象画廊的黄色山岩破了个洞，从洞里，地上的玻璃沙缝隙里飘出诡异的白光。一瞬间，地上升起的白光把半个海滩都照亮了。他们尖叫着逃跑，幸好他们本来就站在远处，等他们逃得够远了，回头看的时候，海滩上的白光都散尽了，残余的是浓郁的水蒸气。海面像开了锅一样翻腾，数不尽的水汽冲上天空，像一条黑暗中盘旋的巨龙一样。黄色的海滩结成了大块大块透明的玻璃结晶，黄色山岩完全崩塌了，露出里面巨大的洞穴，就像一块沙滩被什么东西啃食出一个巨大的虫洞一样，不知道有多深多广。唐嫣一个人站在他原来的地方，他的右手揪着一个人形的物体，四周白气还没有散尽，他的背影在地形劈变的沙滩上清晰而突兀。肖安却不见了，他们站立地去看唐嫣手里揪着的东西，那模样看起来像是一条巨大的蠕虫，却长着一张非常美艳的少女的面孔。苏珊吓得几乎昏倒，但再看一眼才发现，那东西之所以看起来像条虫，是因为它的身体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沙壳，那沙壳呈现出蠕虫的形状，才让它看起来像条虫一样。唐岩毫不留情地把那个东西从沙壳里拔了出来，苏珊一声惊叫，惊奇多于恐惧。从那沙壳里拔出来的东西有手有脚，甚至有胸有臀，完全是个身材窈窕的裸女。那是个人，可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披着一层沙壳，像一条巨虫一样钻在沙地里，用粘液和黄沙筑成巨大的巢穴，甚至运用超高温将人和动物气化呢？那是什么？肖安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三人又是一声大叫。他们完全没有发现肖安是怎么跑到他们背后去的，回头看的时候还冒了一身冷汗。肖安却不在意，好奇地盯着唐岩手里抓着的裸女问，那是什么？
应该是地沙虫拟生的一个变种，就像有些螳螂为了生存会模仿成兰花的形态，有些兰花却长得像苍蝇，这是地沙虫的变种拟人。那个裸女一被从沙壳里拖出来，就浑身软绵绵的，仿佛没有骨头。
唐岩把她扔进海里，只见那东西一下变得惨白，在海上一飘一飘的，显然是死了。唐岩一抓一抛，动作非常轻松，他驾轻就熟，像个熟练的猎手。 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畏惧与怨恨。马月全身抽搐，嘶吼了一声，
他杀了郑清。
竟然是这种生物杀了郑清，他要怎么办？他觉得这样不够，他要给郑清报仇，可是还能怎么办？
那是个人吧？
苏珊终于歇斯底里了，在他眼里那是个活人呢。
那是个人吧？你把那个活人扔进海里，你这个杀人凶手，他淹死了，他淹死了。
唐岩目光掠过他，那只是个幼体，离开沙克无法存活。他环顾四周，看着崩坏的沙滩和沙地下巨大的虫洞。这是个巢穴，幼体没有能力建造这么大的巢穴。有幼体证明有繁殖，这里至少曾经有一对成体。肖安问，他们在哪里？
不知道。
他们长得那么像人，他们有智慧吗？唐岩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回答，
我不知道。
肖安开车返回 Z 城， Z 城的警察打电话给他，要他尽快回家，言语含糊，说不清是什么事，但是他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唐岩坐在副驾驶位上，神态依然温和而又镇定。经历了惊涛骇浪一样的夜晚，苏珊、陈琦和马月失魂落魄，濒临崩溃，肖安却还算镇定。回到 Z 城，把苏珊和陈琦送回去，肖安立刻回了家。
爸妈，
肖安推门进去，门内寂静无声。唐岩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肖安慢慢走进房间，所有的东西都在，仿佛一切都没有问题，但一切都不对劲。
爸妈，
肖安慢慢走进主卧室，卧室里一切都很平静，床头柜上叠好的衣物，花瓶里的假花，陈年的结婚照，柔软的被褥，只是没有人。肖安慢慢地走过去，五指慢慢地抓住被子，猛地一下掀了起来。日光之下，床单上两个痛苦挣扎的人形图案赫然在眼前。浴室里，淋浴喷头喷出热水，水蒸气迷离，将淋浴房的玻璃门熏成一片白墙。哗啦啦的水声，高低不等的溅落声，淋浴房里有影子在晃动。晚上8:30，正是洗澡的时间。砰的一声，淋着热水的东西撞上了玻璃门，白色水雾被那东西擦开了一大块。玻璃门上一截东西在蠕动，不像人体的任何部分，那是一团青灰色的古怪肉团，正贴着玻璃不断地蠕动。在青灰色的表面上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儿，依稀长着什么尖利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啪的一声，那团东西突然收了回去，水蒸气涌动，又将玻璃上擦出的痕迹慢慢隐没，依稀有什么东西在淋浴房里左右晃动，不断伸展。砰的又一声，阴影骤然笼罩了玻璃门，一大团东西重重地砸在玻璃门上，一节一节有青色表皮的肉团紧贴在玻璃门上继续蠕动，表皮上排成的黑点如蛇一般扭动。过了一会儿，那东西慢慢地翻过身来，两排如人手般大小柔软肉色的圆柱状东西吸盘一样地贴在了玻璃门上。随后咚的一声，那东西太过沉重，向后栽倒，从玻璃门上滑了下来，跌进了浓郁的水蒸气里。
陈芳，
外面屋里有个女人问了一声，
你怎么了？摔倒了吗？
浴室里没人回答，女人问了两声没有回应。她到浴室门口看了看，发现玻璃门关得好好的，里面有人正在洗澡，水声哗哗的，仿佛洗得正忙。她又走了回去，躺在沙发椅上懒洋洋地看她的电视剧。过了一会儿，砰的又一声巨响，很快又是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陈芳，
女人从沙发椅上跳了起来，困惑地走向淋浴房。
陈芳，你在干什么呀？你进去洗了好久了。
她一步一步向淋浴房走去，一边提高声音问，
没什么事吧？你应我一声，你在里面吗？你在里面吗？
女人走到了淋浴房门前，门上刚刚擦开的水雾又被热气填回，她什么也看不见，但隐约可以分辨里面并没有人影。仿佛在应该有一个人站着的地方并没有人，她推开了淋浴房的门。数日之后，在一个咖啡厅里，您好，是楚小姐吗？我是陈芳，让您久等了。一个衣冠楚楚略有些发福的中年人微笑着在楚田的面前坐了下来。楚田今年34岁，离过一次婚，带着一个5岁的儿子，在 Z 市有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他很清楚单靠自己的能力要培养儿子成才很难，唯一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年过30却依然白皙美貌的这张脸了。自己需要一个有点钱的男人来一起维持这个家，培养儿子长大。眼前这位是在婚恋网站上认识的，陈芳，35岁，在银行上班，很有积蓄，听说他的妻子没多久前意外过世了。楚田有些看不起这些妻子死了不久就出来找第二春的男人，却又想着他应该能从妻子那儿得到不少保险金。陈先生真是相貌堂堂。楚田微笑着，尽量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要喝咖啡吗？对方拒绝了咖啡，表示要喝芦荟汁。要喝芦荟汁的男人真是少见，楚田在心里嘀咕，或许这是个居家型的善于养生的男人呢。莫名的，他对陈芳有了一些好感。怀着目的的成年人聊天进展很快，两个人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内互相表示了好感。陈芳在 C 区有一套房子，而楚田想让儿子上 C 区的实验小学。陈芳允诺如果他们结婚，就把楚田和他儿子的户口迁过来，这样小孩就可以上实验小学了。楚田欣喜若狂， C 区实验小学附近的房子和户口都是天价，他甚至觉得自己赚了。但由于女性的矜持，他仍然表示要和陈芳交往一段时间再说。陈芳没有勉强，十分绅士地付了账单先行离开。楚田的心砰砰直跳，他觉得也许他遇上了一个好男人。陈芳没有对他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也没有询问他的财产状况，没有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甚至也不讨厌他的孩子。这样的男人，他以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发了一阵呆，楚田拿好了包离开。咖啡店的服务员过来收拾桌子，他熟练地摞起那些碟子，在拿杯子的时候愣了一下，他看见一个杯子上沾着一些丝状物，看起来就像是粗一点的蜘蛛丝。他伸手抹了一下，比蜘蛛丝要强韧得多。他迷惑了一会儿，用抹布把那些丝状物用力擦掉，把餐具堆进了洗碗池里。